我们一起来背一下箴言第十章二十二节，来，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对吗？你是富足的，富足有很多方面嘛，哈，不是说外面吃得好，什么风光就是富足，有时候人家心里面蛮不富足的。富足，但是这种富足呢，是跟世界没办法给的，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又怎么了，又没了，又下一步又什么，不需要。那个富足是不加上忧虑，这是太好了，真是很好很好的福分啊！好，那我们一直出发都来讲箴言。那我们先开始讲箴言的时候呢，除了把这卷书跟大家介绍，我们就把箴言里面不同的人物哈，那特别他主题比较涵盖多的，像这个智慧人呢、愚昧人呢、义人呢、不义的人呢，那么我们就讲得很详细哈。那然后到了上个礼拜，我们就把它跟我们现在实际上面的生活就扯了一些关系。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工作哈与财富放在前面呢？因为坦白说，这是我们老中首要的目标，对吗？你今天到了美国都是为了这个原因，对吗？你跟我讲别的都是不对的 ，OK， 都是骗我的，我知道。我们首先就说要工作 ，OK。工作带来财富财富，那我们就想到说后面我们以为了带来所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你背这个金句，说真正的财富是源自神的。好了，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另外的题目呢，是我们老中第二个看重的健康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把健康放在就说没有放到那么高，是因为呢我的分析是，我们老中呢就是有时候为了工作呢可能牺牲掉我们的健康，对吗？所以呢，如果比较两个起来，我们还是先看重工作才到健康嘛。然后呢，我们也很看重我们的家庭跟子女，所以呢，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因为工作带头，然后牺牲掉我们的家庭可能。所以你看到我是有意见刻意安排的，因为我了解你们心理嘛，我是你们的牧人嘛，哈，所以我就知道我的羊的情况。所以呢，我们首先什么样都要工作，所以我就先讲工作与财富。那然后呢，健康不用提了，健康你们可以来开讲座了。我相信你们这个吃的方面就一定是比我好的，所以我不提。今天提这个家庭跟朋友，因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哈。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又给我们有机会来做个学习。主啊，我们知道，那学习都一次两次是不足的，那需要生命当中里面的经历去实行。但是主啊，我们既然有一颗心，也愿意来听来学习，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使你的话不存留在脑子里面，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因为你的话真的就是生命，所有遵着去行的人一定有福的，我们愿意做这样有福的人。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个小时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OK， 现代家庭你觉得是有什么问题呢？你觉得现在目前最严重的家庭问题是什么呢？你觉得在中国现在最严重的家庭问题又是什么？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希望渴望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呢老师就是很多时候家庭是我们人生里面一大的困扰，对吗？我们其实想想看，你很多的烦恼都离不开就是跟家庭有关的、okay? 所以我就为了准备这一课，我就上去看了一下资料，因为有些资料哈就要更新一下，以前呢拿到的那些的数字都可能已经都过时了哈。那我发现哈，他这边说在2010年 ,OK, 差不多有92万啊，就说近100万的孩子们是祖父母养大的，不是父母养大，换句话说他们特别选的那些家庭是父亲母亲不在场的，是就是 live with grandparents, 所以他们的 grandparents 叫做 custodial, 监护权的父母。美国有将近100万的孩子是父母祖父母看管的底下 爸爸妈妈不在场的情况里面养大的。然后他说这些小孩子呢，他们调查出来呢，常常在那个 substance abuse 就是药物啊，incarceration 就是坐监哈，这就是做了什么案，然后就被控告 death 死亡 ，mental illness 精神病啊，跟 neglect，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后遗症，啊，就是这些已经还是有人去照顾，还不是无家可归，那些送到孤儿院那些不谈，就是这100万的儿童里面都是祖父母被养大的，有这种情形。但是我自心里面的困惑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哈，知道那些的小孩是因为各种的原因，父母的困难啊，爸爸去是可能是坐监呐，妈妈可能有精神病呐，或者说别的是abuse他们呢，所有这种东西使他们就失去这个监护权，然后是祖父母批判给那个祖父母养的。但是你知道，在我们老中的圈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小孩交给祖父母是基于什么原因呢？多数都不是什么精神病啊，什么父母作案作奸啊，是什么原因啊？生活啊，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美丽的词啊，这个包括涵盖所有一切了，生活所需哈，可能是先要去求学嘛，对吗？哈，然后求学为了是希望有份很好的工作嘛，好，就这样。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这些的因素比较，就是让我们的小孩哈，当然我相信希望是短时间，都不是长时间的，都交托了给我们的上一代。所以我觉得还不是因为那些的原因把这一个的抚养权交出来哦。今天我们是自愿甘心的，为了我们发展我们的学业，然后求了更好的事业，当然也是希望说以后我们家庭有更好的生活等等，而把这个抚养权自动交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些小孩子哈，是这个数据研究哈，都不是我的，是人家说他们的 behavior 跟 emotional的问题哈，他们行为上面跟情绪上面的问题都比那些低收入的跟那些 urban youth 的高。所以神直接把抚养权托管了给父母是有原因的，有永恒的智慧的，你知道吗？你把这个随意交出去的时候，你要为了这个的后果负责任。那如果你觉得都是好好的，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但我从来都不把神的恩典当成交易啊。就像我劝一些人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够同父异母啊，没有啊，我的老公啊，这以前不信主的啊，就说了跟我去教会，你看他今天是教会的执事。我说你不能够拿一个这样的例证，然后就到处劝勉人，所以你就 go ahead， 就是不信的那都什么？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来 abuse 的。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教义是教义，我们教的圣经说什么，那神在你身上里面特殊开恩，你应该感谢他，但是你不要把他当成是一个比圣经更高权威的来劝勉你的朋友，还把他当成教义的，好像是为基督教发扬光大，那是不对的。那两个原因为什么，如果是 custodial 的grandchildren， 就是说给祖父母授予很权的，会产生那种情绪跟那个行为的问题呢，是因为他们发现祖父母比较在这个 set limit 上面是有挣扎的，可能语言沟通，可能是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思想不同，他很难替你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孙辈去定那个规范那个 limit。 第二就是因为小孩子在成长当中里面，他们要 search 自己的这个的identity， 他自己要跟一些东西认同，但是当父母缺席的时候，他的价值观里面受到影响的。所以像这一些是他们调查出来发现为什么他们有 delinquent 的 activity 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就会 get involved， 他就借着所有东西来肯定自己，因为最能够帮助他们肯定这个父母跟父亲跟母亲的角色不在，所以他就很容易去看人家的同学，人家同学的家庭怎么做，那当然呢，好就是好的影响，不好就是不好的影响了。OK， 然后呢我也调查了出来，就是从1960年到2010年这个单亲的家庭 double 了。单亲的家庭从1960年这到今天40年来double 了。那所以他们按照数字，从2013年在美国三分之一的美国小孩相等于什么呢？ 15 million 是1500万的小孩是没有父亲的，都是母亲养大的。然后呢 5 million 500万OK, 是父亲养大，因为通常那个判的那个的抚养权是给了母亲嘛，啊，亲生母亲。所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数字耶。我相信这个是2013年，那到了今年到了可能就是更有问题了哈。所以他们也研究出 single parent, 养大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 risk, 风险啊，在那个所谓的 cognitive, 基本认知在那个emotional 社会和情感上面都会提高，这是专家说的啊，不是我说的。那我们知道，在加州是更加州是头一个美国50州里面，加州的头一个州，就是在这个1969年头一个州提倡 no fault marriage divorce。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no fault divorce,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一定是有外遇，也不一定是做错任何的东西，都可以 divorce, OK? 这个是加州是头一个 state。那到了这个2010年现在50个州都通过了。纽约是最后一个。你不想的是纽约那么先进啊，它还是蛮保守的。somehow, 是从西边这个风箭吹到那个东方去 ,OK?这个1969年就已经承认了，对吗？这个是2010年才判了，说所以现在是 no fault all over the place, OK? 中国呢？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就是说这无过犯的这个的准许离婚？比加州更先进，1950年。那中国现在的离婚率不用说了，你都知道了，最昌明的、最走上文化潮流的大城市上海、北京，不用说，你去查那个数字很惊人的，现在变成一个潮流了，就像同性恋可能是一个潮流了。你对这方面 frustrated, 你试试看这方面嘛，就是这样而已。结婚很 frustrated 的，试试看离婚吧。那这个不说离婚、再婚后续一些的问题。然后是两个不同的家庭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家庭问题是 difficult, 因为它不简单了，简单只是在人口上顶多生一个两个，但是问题不简单，问题比以前加倍复杂，人口越简单但是问题越复杂，这个是我们现在这种很怪的这种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也花蛮多的经文，特别是箴言来讲这一个的家庭。OK, 那美国有英国有一个的审议员叫做Edmundberg, 他说家庭 is the school of mankind, 家庭是人类人性人类的学校。我们今天反过来以为学的东西都是在外面，送到学校，送到补习班，送到 after school, 送到 daycare, 送到教会，送到这里，送到那里。我们 always think the school is elsewhere. No. School starts at home. 今天你之所以送出去那么多，是因为 it didn't work at home. It's not successful at home. 然后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的总统啊，富兰克林说 Family is the best sermon.你的家庭就是最好的讲章，所以很多时候呢讲什么都是，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讲家庭是没有力的。I don't have one. So I know I'm terrible, you know, because it's my worst sermon ever. 所以我不晓得今天为什么你们愿意坐在这边来听我讲家庭，你觉得很 funny 吧。 I don't know. Yeah. What do I have to say? Okay. 但是呢，首先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家庭。不是房子。Okay. 你要搞清楚。啊、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我们没有屋子住。我们缺少衣食，一个家庭还可以仍然存在，对吧？但是如果家没有爱，你管你有多大的房子，马上破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啊，人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幸福不是在这家道丰富，有时候最大的幸福就是家庭和睦。我希望你坐在这边听的话，就是因为你明白这一点。你的家不和睦， Nothing can be done。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谈这个家庭的幸福呢，就是不相争，彼此相爱。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箴言十五章，现在你们都学习，把圣经带来了，因为放蛮多圣经的，十五章的十七节，十五章十七节翻到呢，一起来念哈。箴言十五章十七节，好，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好，然后放到十七章哈，跳下面两章，十七章的第一节，十七章的第一节，好，请。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有时候煮了。在餐馆里面啊，煮了一桌的菜摆在那里，都吃得很难受，对吧？但是有时候呢，家里面就是大家坐在那边看电视，看吃个披萨，然后谈得很开心啊，那个都是一种享受。That's basically the point。好，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要求的生活的这种更高的水平，而最后牺牲掉是家里面的和气。夫妻之间里面的关系，跟儿女相处的时间或者别的，我觉得都不值得。你换回来是你不想要的东西，所以你要想清楚，不要随便就轻重不分啊。那我们说了，这个也不是智慧嘛，智慧人是可以分得轻重的。然后呢，那家庭里面最重要呢，是从夫妻开始。所以头一个劝勉说，你要家庭幸福，首先不相争，那其社会也一样，国家教会也一样啦。那第二个，家庭最重要的成员呢，我们中国人就是上一代，然后这个父母带，然后下一代，然后孙代，是这样的，按着那个规矩，不是，都是夫妻。所以我们先来看夫妻。夫妻呢，这一个呢，是家庭整个的中间分子。夫妻不和，上梁不正，下梁也歪了。所以他一定要两个夫妻搞好，不然他别的都甭提哈。我们看这个夫妻之间啊，我们中国人很差劲，我们中国人怎么形容夫妻啊？夫妻本是同林鸟。不晓什么害人的话，就是流传下来，然后你也讲我也讲，就把它当成事实了，教导人了。这是害人的。大患临头就各自飞。真的吗？美国把婚姻看成什么？不像美国了，所有的人呢，世界人把婚姻关系看成是 50-50， 对吗？我有没有说错？是不是 50-50？ 你离婚的时候就知道了吧？所有东西一分为二，对吗？房子一半的，财产一半的，什么都一半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觉得说，哦，夫妻婚姻的关系就是 50-50。说我礼拜二送孩子，你就礼拜四送孩子。我早上送，你就下午接。我什么时候我煮饭，你就洗碗。我倒垃圾，你就去除草。反正呢 ,everything 是 50-50。对吗？我为这个家庭负担50% income, 你负担50% income。你拿多少钱出来养你那边的家，我拿多少钱。Everything 是这样。是错的。这个不是圣经教训，这个是人自己找出去来。那圣经教训什么呢？圣经说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成为一体， 请问是多少 percent？
100%。
完全付出，你完全付出，对方完全付出，这才成一个家。如不是的话，再开始谈条件。那个时候呢，去劝导一个离婚的人，他呢是要受浸，然后我发现，诶，他受浸的时候呢，就开始又去网上面去找什么，然后，那我就问他说，诶，你这个状况里面你注意一下吧。哦，好简单啊。什么讲啊，这个人应该是很好的啊，我去那边科学里校园里面讲课的时候啊，那么我说你有孩子了又什么了哈、啊、有些东西就放慢一点嘛，对吗？但是反正很简单。我现在最困惑哈，因为我都在你们当中里面跟你们一同来服侍、成长、学习。我觉得说，有时候我对你们思维不太明白，就是说属灵的事情你们想得非常复杂，去做个什么事工啊，做个什么信主了，哇，思前顾后之多啊，那个忧虑啊，搞了老半天还不受尽啊，怎么又怕什么答应了什么，就好像很，可是呢，创业啊。结婚生孩子啊，行，马上就去了，想都不用想啊，好吃生菜这样的，好容易的，一次又两次，三次又四次，四次，我说啊，怎么颠倒过来的？属灵的事情应该去要慎重去想啊，他就是想的好复杂，那信心嘛，啊，这个的东西呢，你说的决定影响你整个家庭，他就一头撞，就先做了再说。我搞不懂，你们以后教育我一下哈。我坐下来跟你们谈，有做辅导的时候，我首先没办法搞清楚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不听劝，啊，因为他显得简单呐、啊，就是有反正工作忙了，有一个人来家里面给你照顾好了，那么你想娶一个人来给你煮顿饭，那个人想要什么？因为他的家庭也离婚的，他就想说找一个人来爱他。哦，结果两个人的 expectation 就什么什么，哇，你都不知道有两次照下回来，我看到他也难过在那边哭，因为甩碗甩什么，我就劝导，真的我觉得说早就跟你做讲过了，对吗？但是没有，就是觉得很简单。我说你不要以为是简单，因为很多的东西不是在你的这个计划的里面的。然后呢，现在呢是怎么样来调剂他们的生活呢？一半一半。我们每个人都出去赚钱，但是呢不是 joint account 的。我们是有一个 account 呢是在饭里，我有我自己的 account， 他有他自己的 account。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把一个什么共同的那个东西算进来，然后我们看着这个来生活的。说好像我盯着你，你不要拿去油去贴你的家啊。哈哈，曾经也闹到我这边来了。就说他好像亏了公款，他拿了去怎么给了他爸怎么的，哎呦，我就觉得说这种不信任根本就没有意识在一起了，这个就是见识行动嘛，这个是什么夫妻行动？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有些理念都没有，因为 that is what they think they have know nothing about love know nothing about husband and wife they shouldn't even be together。 对不起，我讲的有点出了那个呀，看呀，因为实在是辅导太多了，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是人自己不必要制造的。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好好的来三思。圣经说，你没有愿意为对方付出 100%， you shouldn't even consider that person。他没有吸引到，或说神愿你为他愿意付出，那你就不要开始他。Probably not the right person。 所以首先夫妻之间要忠贞、啊、没有这个呢就谈不上别的。我们看第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啊、这边我读、啊、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啊、所以呢我不管是怎么样， 夫妻这个婚姻呢是在神面前临盟约的，人家背信了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有这个权利也背信，他不仁不等于说你可以不义。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是劝导那些人说，不是一个一方 break 了就 give you total freedom 你也可以 break， 对吗？人家是一个不守诺言的人，就等于说人家去杀你的家人，你就有权利去杀他的家人吗？并不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一点我没有知道。然后呢，从第五章，我们放到第五章，箴言第五章，那这边呢用一个的这个比喻来形容哈啊，第五章十五到十九节啊，十五到十九节哈，放到我们一听来念。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张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界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何可爱的精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物。他就用这个池源哈、用来代表，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饮水思源，其实你这一个的盟约在神面前所立的这个法期哈、其实是你应该去爱护保守眷顾的。 OK， 那当然呢更重要就是说这个夫妻关系除了忠贞以外也是要敬重。我觉得说今天夫妻关系出了很多问题就是不 respect， 那这个当然不包也包括不忍让哈。但是呢我们先读了几处，请我们的姐妹担待一下，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不很高兴。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第九节，二十一章第九节，找到了哈。二十一章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旷户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好，跳到第十九节，同一章的第十九节。好，请。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无论你住在屋子，无论住在旷野，反正呢那个吵闹的女人就避开她吧哈。然后二十七章，笑还好，如果对我生气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哈。二十七章十五十六节，好，十五跟十六节。好，请。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用手抓油。什么意思吗？你用手抓个油没有啊？去挡着风没有用手、啊、就说有些女人讲话的厉害啊，你怎么逃都逃不到掉哈、OK， 那其实呢你就觉得哎，怎么那么针对女人呢？ OK，其实呢你把这一大串的哈，还有些经文你回去看了不读了类似的，他只多次重复说好男不跟女斗，就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不但是我们人生的智慧，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智慧。 OK， 为什么你斗不过的，神就给那个女人讲话的这个能力，你跟他讲你讲不过他了，所以就为什么有家暴嘛，他就我就说嘛，男人喜欢用拳头嘛，女人喜欢用嘴唇嘛，那他讲不过你的，就他唯一叫你停住的就是给你这个东西。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不幸了哈，很不幸了。神给男人的这个拳头是来保护家庭，保护那个需要他保护的女人。 OK， 女人用那个能够讲话的那个来巩固家庭的关系，但是两个都 abuse 了，一个讲来批评人、贬人、说人很难听的话，使人家吵勿闹，就是说就是有他在就全部都不高兴，就是整天讲讲讲讲讲讲，那想要快乐也不行，他不会让你活得很快乐。那有些人呢就啪这个东西就是打孩子、打狗、打老婆，所以其实是乱了，是乱了。所以啊，你学会不了这个忍让，就不会学到有敬重。所以啊，为什么都写书啊？女人要爱，男人要尊重。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使徒彼得也好，保罗都要教我们嘛，顺服 啊，然后用那个撒拉来说要怎么敬重亚伯拉罕。然后每一次看到那个男人都说爱你的老婆，爱你的老婆，知道她软弱，你要怎么爱她如同爱你的身体。女人就是特别需要爱，男人特别需要尊重。所以啊，你从这个关系里面你出了漏洞，你家一定有问题。如果你老婆不感觉到你爱你，就是只是你把钱拿回家，这个本等于就是爱啊。我有一次劝导一个弟兄，他说我怎么不爱我老婆，我所有的钱都拿回家。他感觉到你爱他的孩子比他爱他更多，你就是所有的钱拿回家又怎么样呢？他要的是你爱他，爱他，他知道你爱孩子，这个不用说，他不感觉到你爱他，但是这婚姻关系是你跟他，不是跟孩子就像一起，因为孩子有一天是有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是做牧师的都搞不懂这种方面，你知道吗？但是呢，男人为什么就不需要你在旁边贬他、讲他、用话去奚落他、讲得很难听，是因为他要感觉到他在人在各方面抬得起头来做男人的，他要尊重你，不能够在人前 respect 他，他不会爱你的，他情愿找一个小老婆，找一个外遇，找一个比你条件差的，可是服侍他做到让他感觉到像男人的女人。所以这个就是世界里面人的矛盾，但是圣经里面无穷的智慧几千年都写下来了，你只要跟着做，你只要愿意顺服做，都会幸福。好，你可以选择不要跟着做，那有苦你自己当，上帝也帮不了你，因为这是你自己要负责一个责任。好，那所以我们看到不用提淫乱外遇了哈，大卫的身上我们查这个撒母耳记很早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 OK，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这两个没有了，那我相信这个夫妻关系是不好。那夫妻是首要的，跟着就是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了。我们下面来看子女跟父母的话，其实有很多也跟这个世界上面的教导没有什么两样的，只是圣经特别要提到，首先就是说不能够羞辱父母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最能够会厉害的就用这个羞耻 shame， 我们就会用就 shame，对吗？哎呀，你这样做了有损家身啊，你使我们那个祖先丢脸啊，你什么薛家无望啊，怎么这种东西，我们就很会用这种来压了。 OK，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应该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荣耀神的名是最重要的哈。但是 anyway， 这个就是说基本上面你不能够做什么事情让你的父母哈难做人。第二的话，不可以藐视父母。哇，这边哈，你说我今天会藐视父母吗？我对你们的不是很担心，我对你们下一代比较担心。我们来看23章22节。23章22节，好，23章22节一同来。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看到没有？啊，有时候呢，可能对老人家讲话要小心一点，要客气一点点哈。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可能这个家庭的这个教育比我好一点呢。我们以前呢住在那些的老旧房子啊，那些都是没有什么读书人的，那个有时候真是听到人家吵架很难听，你这个老糊涂，你个老不死，你这个那个楼爷楼彩，哎呀，那种真的好难听啊，就是全部都是辱骂上一辈的那些的话。就好像你这个人，你这个那个残废人物，你留在这边你没有不中用的吗？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因为你们都是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比较少，都不会这样。以前呢家里面就很多这种的争闹，那不能够藐视他们，也不能够虐待父母。你说啊，我们会虐待父母吗？我们这一辈现在有文明的人会虐待父母吗？我们看19章26节，箴言19章26节，好，26节，19章，一起来。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以羞自辱自止啊。我觉得今天我们不会是什么虐待，可是有精神虐待。那什么叫做精神虐待呢？不尊敬，不供养，有时候把父母呢变成好像是跟那个家禽养动物一样，有点 abandonment。 仪器。我的嫂嫂是在芝加哥的，她现在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替很多老人家做家庭卫生。那些老人家因为在美国如果住的久了，他们就可以在政府申请里面多少个 hours 嘛。所以我嫂嫂就是那种就是做劳动活的，就是他去就是给他就是清理家啊什么的东西这样。那当然我嫂嫂去也是除了这个为了生计，他也是为了福音，所以他常跟他们谈起福音来，给他们聊起信仰，说感谢神圣也用他这方面。所以老人家特爱他，特喜欢他，就是说每一个工人走了，他就说哎我要那个，我要利益，我要他来给我做几个 hour 这样的。可是他为什么要去做？他看这些老人家很可怜，其实都有儿女在的。但是说，反正就是有这个 social hour， 真的，反正有什么什么什么。有时候连看医生都是我嫂嫂带去。我说你有孩子的，哦，他们很忙哦。啊，我们不忙的。我们不忙的，你有只有你的孩子只有你啊，我们教会里面那么多老人家啊，我不忙的。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哦，就是那个观念上面跟我们是不太一样。他甚至在街上里面碰到一个在那边街上里面的老钟在哭啊，他就很奇怪，他就很好心去问他，他说女儿把他给赶出来了。我说哈，今天还有什么事情？哦，没有，因为就是。不给他们交房租嘛？那你从中国来了这边的话，这生活是他来安排的，那怎么办呢？这样，那当然了，这些我相信是很 extreme 的 stories。那我只是想说，我们不是说什么的虐待，但是有没有讲那些很不好听的话呢？有没有在那种好像对他们有点遗弃、遗忘、不理、不怎么样的？那种呢，我觉得那种也是某一方面的那种的虐待，所以我们自己要在这边想好哈。然后呢，当然不要羞辱父母，也不要疑惑父母了。比如说你连累父母了，你赌钱赌了一批的债，那就是父母要给你还等等的。那这些当然都不用说 ，OK 啊，不用讲。然后呢，要听从父母啊，听从父母。我觉得耶稣基督做的是很好的榜样。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哈，那个时候他们常去过节，突然之间回去发现那个耶稣不在那个人群的当中里面。后来不是回到耶路撒冷找回他了吗？然后呢，他看到耶稣在那边圣殿学习，然后耶稣看到他父母来找我，你不知道我当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圣经说他虽然讲了这句话，因为耶稣一出生就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了。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很小了，所以呢他说他父母说你不知道你让我很担心吗？他说你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然后圣经说虽然如此，耶稣就跟着他父母回去顺服他们。我们耶稣做了很好的榜样。OK， 他虽然知道说有些事情他是又有他的 party， 但是为了他的父母缘故，他能够也是要学习做一个顺从父母的人。使他们欢乐。我们中国有二十四孝嘛，二十四孝里面就有一个是老来子，老来子自己就是已经岁数很高了，但是他的父母比他更长寿嘛，所以呢，孝书里面就说他是自己穿的故意穿的那种是五颜六色的颜色的衣服，然后呢拿着扇子那边去做了去扮小丑，然后逗他自己就已经七十几岁的一个老头子，然后呢他的父母呢很高寿呢，他在他的面前里面扮那个小丑这样的逗他们笑，那这个就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孝道。那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要这样逗我们的父母了哈，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孝顺我们父母呢，可不可以使他们有点欢乐？有时候是带他们要出去 travel 一下啦，对吗？不要想着我告诉你啊，老人家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人家也要学会一个东西，老人的智慧是这样，老人总是省钱，对吗？哎呀，这个不要花这个钱了，哎呀，所以呢，到最后呢，小孩子不做，他心里面有点不高兴哦。但是说。他说你不要叫他花钱啊，他说不要花在你身上花一个钱，但是到他真的不要在你身上花钱的时候，你心里面就可能怎么竟然都不会想到我呢？这就是老人家的这矛盾。我觉得老人要学习智慧。我记得有一次我请那个伯母来教的怎么样三代同堂，他头一个讲说 买什么都是好，去了好，好，我告诉你，就是最受欢迎的老人家了。什么的 good 好，喜欢，高兴，他当然都带你去了。啊，骂他啊，浪费钱啊，怎么怎么啊，怎么好了？他不做的时候，你也不高兴。所以我觉得说，要带他们去 shopping 啦。更重要就是对待姻亲。啊，今天我们知道啊，这个姻亲关系啊，很复杂了 ，in-laws 啊，哎呀，你对我爸怎么样？说了什么？哦，你对我妈又怎么样？然后两个人的问题呢，还加上上一代来去帮忙，就是越帮是越忙。所以呢，我有时候看到呢，两个人一吵起来，我就说，你们家有什么人来探你吗？我首先先问，十拿九稳都有的，就是挡在人家的幸福了。有时候讲的难听啊。我不是我讲重话，请大家也是，因为我看的太多了，所以我一处理马上先问呢，你对方的父母亲来了吗？啊，好像你亏待我的孩子啊，你怎么这样不做饭啊？哦，很辛苦的啊，怎么怎么啊？我的老婆，我女儿出去工作回来之后还要煮一屋子饭，你又不帮忙啊？哇，就是，然后教养孩子他有多两句，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请那老人家来的，他说其中一个智慧，除了什么都好的话，第二个就说你不是女主人，记得你不是女主人，人家才是女主人，请女主人当女主人，不要霸占了人家的厨房，霸占了人家东西，好像自己因为是家长，所以你来了你就变成主人，你不是主人，你是客人，他中国跟你住，你是主人，你来到这边跟孩子住，那个女主人是女主人，不是你。好，那这种东西也要学习，就是生活的艺术嘛，要搞清楚嘛。好，所以那时候呢，我常常都说哈，你怎么对待对方呢？你要人，圣经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家用什么量器量给你。所以你恩待对方的家人，人家也自然会恩待你自己的父母亲。我曾经还是看过一个家庭，他的妈妈可以来跟他住，但是他的岳母不能够跟他们一起住。我都有见过这个情况，还是教会里面的执事呢。嗯，我看太多了。什么理由呢？你说，什么理由？无论难相处什么，这个是讲不通的。嗯，所以这时候常常都说，我坦白告诉你哈，我的父母亲并不是世界里面最容易相处的老人家。但是我感谢神，我家里面的所有的女婿啊，都很疼我父母的。真的，一叫马上就几个人回去给他处理事情。哎呀，电视好像开不着，找不到那个电台了。哇，我的这个儿子都不用出马。我的妹夫就回去了，两个人，感谢神，感谢神啊！就是大概知道我很忙了，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帮我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发现，哎，我自己的姐姐妹妹哈，也对对方的这个的阴谋也是还算相处的不错的。为什么？因为常常有时候我就说，就算是有时候怎么怎么。啊，有时候东西总是会生活里面有点烦恼，然后我自己做弟弟都劝了，我说你看人家怎么对我们爸妈，你看人家怎么对我们爸妈，每一次一这样讲他们都没话说了。他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丈夫实在是愿意来照顾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就算是对方的父母有什么不合理多了一点的，你讲到最后也不说话了，对吗？但是你根本就没有见好对人，那个理就争不完了。所以觉得这也是生活里面的一种的教导，也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的智慧。好，那如果悖逆父母的结果是怎么样啊？哇，20章20节，圣经讲话是很重的哈。20章20节，好，20章20节，好，请一起来念。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 变为漆黑的黑暗。好，跳到30章17节。30章17节。好，念。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们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讲得非常恐怖，血淋淋，意思就是说，所以人家批评我们基督教不讲孝道，我就说你哪儿得到这样的一个的消息呢？这个不是的，基督教非常讲孝道的。那么我们来看它相反，如果我们孝顺父母得什么呢？看第四章，箴言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节，好，箴言第四章第十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好，我们跳到这个十二节。好，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所以如果我们听从父母哈，就等于得智慧，他说你出来还可以长寿。当然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中国人常常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不讲孝道，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困惑啊？他们唯一批评基督教就是说好像他们可能也不是比你很孝顺了，但是呢他一批评我们基督徒没有孝道，就是拿这个祭祖拿出来讲。大家知道祭祖吗？就是去拜拜祖先啊什么等等。那我们很多人是也很困惑，特别要回国啦，要去上坟啦，然后扫墓啦，总是跑来跟船长讲。我也知道他们的那个困惑，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困惑的哈。怎么是去啊？你知道今天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哈，就是相等于说你如果肯拿香拿什么跪拜什么叩头什么东西，就表示你有孝道，对吗？所以为什么他用这个东西来去批评，那管真不真的是心里面有孝顺我们不敢说，只是说他要规定你外面的这一种他能看得出来的东西来证明你里面有这个孝道。 OK， 其实啊我们知道啊，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就说拜祭是相等于尊重上一代，这个是错的。如果你去研究，你自己去读历史嘛，拜祭的东西其实从道教的思想进去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祖先当为是神明可以保佑我们而这样产生的。以前我们的皇帝是拜天嘛，对吗？所以你看到，所以基督徒不烧香，不向祖先的牌位鞠躬叩拜，因为你这样做是把他们等同是神明， OK， 所以孝敬父母不等于是奉他们为神，因为人始终是人呢，神始终是神呢，人不是神呢，所以人不可以变成神的，就算死了就是死人了。所以基督徒也是十分来看重这个孝道，但是基督徒呢强调是在这个父母生前尽我们的本分，而不是死后去做很多不必要的拜祭。宋朝我们知道这个学者欧阳修，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我们都讲了，他说祭之风不如，他说的嘛，不如什么养之薄，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到最后的时候去拜呀、拜呀、风光大葬啊，然后呢什么呢搞了一条香这样的轰轰动动的，他死的时候你不如他生前的时候你稍微愿意花一点钱呢、保养他们都很好啦。你稍微用一点钱，其实有些人把他养之后哈，但是其实他原文就是养之薄，就是说你随便呢、随便好好养他们都比你死了以后这个那么做个场面好得多。这个中人说的，所以生吃一粒豆胜过死后祭猪头，这个广东人讲的啊，生前还粒豆好过死后祭猪头，生前吃肉四两 胜过死后百猪羊，对吗？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有人就是这样了，他就规定你要做这个东西来好像来去肯定你是有孝道没有孝道。我觉得这是人的，你不要受人的这种的压力。有一个独生子啊，他平时是挺孝顺母亲的，可是呢他后来信主了，那母亲坚决反对，这是真实故事。那母亲就是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他拜了一辈子的祖先呢、然后拜佛，那现在他想说，我儿子信主了，以后我死了没有人祭拜。那我想说，你做了，如果你真的拜的那么神，你也不担心以后饿了，对吗？如果你担心以后饿，也不要拜那个啦。我拜上帝全都不会担心我以后饿的，我今生都不会怕饿，还是将来饿。但是我不晓得有些人的就是这个样子了，你都称为神明的，去到极乐世界，你还怕什么拜呢？但是 anyway， 他就是要，所以呢，这个儿子呢就觉得说妈妈这很不体谅他，那时候没有办法。有一天呢，他趁着他妈妈睡觉的时候，他就在他床头里面呢烧香点蜡烛，然后呢上水果，然后摆鸡什么的，然后你看到一点起来就烟，就是整屋子烟了，说他妈妈呢就被他熏醒了，那起来了就莫名其妙了，就起来就骂儿子，你要咒我死啊，那么早死，我还没死你都给我拜。这个儿子说，妈，我怕以后你享受不了啊，你看你现在睡觉啊，我摆这个东西你都享受不了了，你怎么想到以后你死了之后享受得了呢？你怕我以后不做吗？现在先给你做，你都用不着，你在睡觉，你以后长眠的时候你怎么还会想到你自己可以睡得着啊？他妈妈一听呢就恍然大悟，你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祭祖的事情上面啊，就是那个旁人的压力，对吗？我们看今天如果你遇到和尚，我们知道和尚啊就是吃素的嘛，不吃熏的，对吗？那如果你请和尚到你的家来啊，或说你万一不知道他是佛教徒，你煮了一桌全部都是很好的肉，五花肉什么汤啊，然后他坐下来，他每个问这个菜有没有什么猪油烫过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哎呀对不起我不能吃，你会不会很生气？岂有此理，不识抬举，不尊重我，我煮了那么一桌的东西你都不啦。我相信你不会吧，你会尊重他说，哦，人家是吃素的，人家是拜佛的，所以他当然不做这个，你就接纳了。那为什么不能够接纳基督徒不拿香呢？为什么不能够呢？只因你规定说这样等于这个样子，我就一定要做给你看才表明我的清白吗？那这个就是叫做 peer pressure。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帮助弟兄姐妹去面对，说是那个 pressure 你要为主祷告，而不是你真的心里面没有孝道。但是呢我也告诉他们说，你不去拿香有别的可以做，对吧？啊，清理一下墓碑，去拿水的，你总是要表示一下说我不拿香的，然后呢好像那边很清高的站在那边看着人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的，对吗？所以很多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处理那个情况，那是神给你的智慧。但是呢不要就是说我要做给人家看，就好像我很有孝道。好，那我觉得说我要花时间稍微讲了这一点，因为呢这个跟我们中国人非常是有大的冲突哈。好，那讲到这个子女对待父母，现在呢就是父母怎么对待子女。我们来看那个22章第6节，箴言22章第6节。 OK，这句话呢待会是我们今这个礼拜的功课要拿回去背，所以我们好好的把它念哈，那也是很出名的一个经文，22章第6节，请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你今天教养他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存到老啊，比如说你逼他去弹钢琴，我告诉你弹到他以后不想弹琴的时候，那个琴也生锈了也弹不了了，可是你教导他神的道了，圣经说到老也不偏离，说属灵的东西是没有 expiration day， 不会过期，你世界学了很多的学问都会过期、okay?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用的就是要随时管教，好，随时哦 anytime 哦 OK。 那我们中国人说嘛，养不教父之过，所以我们今天对小孩子不能够只有养，我们也要教，所以叫做管教管教。 可是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只会管孩子，不会教孩子。你说管孩子跟教孩子有什么分别？啊？管孩子，吃了没？功课做了没？啊？衣服有没有穿？啊？出去冷？啊？啊？啊？啊？小孩子都很怕了啊！管教呢？我们不花时间教，我们教的通通送出去给别人教，我们只拿回来管，然后所以是 very unsuccessful。 我觉得我看到一个情况是典型的管孩子没有教孩子的。我告诉你，两个妈妈在那边谈话，在北区的时候，我很好奇坐在那边抱着小孩，小孩比较小，抱着他的时候呢，小孩子手上里面拿着个玩具嘛，好，然后呢，这个妈妈跟人家谈到已经很得意忘形了哈，那姐妹俩会谈了一谈很久，然后那个小孩呢就把那个 toy 就掉到地上了，好，那妈妈跟别人还继续谈呢，那怎么就一定弯身啊捡那个玩具给他嘛哈，好，然后呢又继续谈了，继续谈，那个小孩发现你不再理我了，然后怎么样？这个玩具又掉在地上啊！妈妈继续谈，然后又在那边去捡了。然后我一直看，他一直掉，他一直捡。我真的在那边想说，哇哦！你说这样对吗？对小孩子好吗？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了，就养孩子、管孩子都没有教孩子。你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是需要你的 attention， 你应该告诉说，哎，可能不应该这样做，或者怎么把他放到地上，还是别的。反正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呢，忙也好啦，因为双方都工作，别的原因很好啦，很复杂啦，他整天很多东西学啦，送来送去了。I don't know whatever the reason is， 得回来的就是整天团团转做某一个事情，但是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是不一样的。随时管教，有时候呢，我们只会打骂，现在不可以打，就整天骂。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教养，教养是打骂孩子，不对，呀呀呀，说，这都不是 ，OK， 都不是。其实随时管教就叫做趁机教育，有些东西是发生的事情里面，把它清楚的讲过来解释了，那可能一次也就够了。然后还要趁有指望的时候，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时机哦。所以有时候你管教也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们中国人种树他如果幼苗的时候，你就把它扶得正正的。如果你随它乱长，它长了弯了以后，那棵树很难。我们你看到外面这个窗户里面对出去就有一棵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那天去怎么扶都没办法扶出来，都已经变成精了，都老到那个已经这样根本没办法弯出来了，我都怕以后都伸出去了嘞。所以你趁它可以扶植的时候，你放弃这个机会是你的损失，因为它的可塑性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泥土没有硬。没有长硬的时候是你可以工作的时候，但是你自己选择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那是你的损失。还有要用爱 OK， 要用爱，还有要用杖。哎呦，好，我们读23章13节，箴言23章13节 OK，好，一起来，要请父母念，我不用念，请所有做父母来给我念这一节，来，请。打不死的。当然他的意思不是就是真的打不死，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好像忍住。我们今天都是这个爱的教育哈，其实爱的教育有时候就是要去啊，罚得快 ，OK， 打得痛，爱得深 ，OK， 就是这样。你耽误了那个的时候，其实就是很不合适的。你可能所做的是对的 ，but but the timing is wrong or too late. 啊，我觉得有些人他不能够 discipline 小孩，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discipline 自己。那我们都知道哈，所有的教育都是一样，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休想在你的小孩身上里面能够拿到任何的 benefit， 是不会的，因为他看的比他听到的是更清楚的。啊，所以你要你小孩子在某方面有进步，你要陪他。你自己就在那方面有进步，你要教导他对人家有礼貌，你见到人就要点头，啊，或是说啊回来了啊太太回来了啊你们都好，你不问候他也不会自动问候人啊叫叔叔叫什么，他很难的，因为这不是个习惯，他不会突然之间见到一个人呢，他就会主动做这种事情，那也不能够叫他这样突然间做，然后就很怪他为什么没有礼貌。这个礼貌不是这么马上培养出来，这个礼貌是这样经过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教育上面，我们就要明白哈，所以那个言教不如身教哈。啊，我很快开始一个头，我也许可能就要，其实是对不起，今天拖了长一点的时间哈。朋友跟邻舍，我觉得说这个是跟家庭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家隔壁就是我们的邻舍。那我就去查那个词书，朋友这个字怎么来的。我们说朋友，朋友朋友呢，就两个月把在一起呢，就是说同也，相同的啊，可能是志向相同啊，可能个性相同啊，嗜好相同啊，所以相同的就成为朋了。友呢，我们知道哈，上面加个啊，就是爱了。所以呢，友呢就是亲爱的意思。所以呢，朋同也，友爱呀。OK， 所以呢，其实志同道合、相亲相爱的，就是朋友。那所以呢，这个希伯来文用这个字 ra 是很有意思的，他这个朋友用的很广义的啊，这个朋友不是就是说你结交的朋友，他这个朋友也包括邻舍，所以 sometimes 你的 ra 也就是你的邻居。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不离谱的，因为呢有时候啊，好的朋友就像隔邻，对吗？有时候呢，我们知道有问题的时候，你邻舍给你的帮忙还容易过你远方的朋友，对吗？所以呢，有时候呢，啊，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为什么我们应该也要跟我们的邻舍稍微有点啊接触一下？我自己在方面也是非常失败的啊，我有时替自己找借口了，因为呢，在那边住了19-20年了，那只有我之外呢。跟对面斜对面其他都换过了，换了好几户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有必要要去跟他们认识吗？因为可能过了一两年又不同人了，我觉得有点累。我也常常不在家了哈，所以有时候那邻居真的是换了我也不知道。所以像我隔壁那个邻居原来已经搬出去了，所以他有一次房东来敲我们把那个柠檬给我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怎么这样了？因为要去处理那个房客的东西。我说他们搬走了吗？是啊，人家搬走了一个礼拜，我也不知道。OK，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说应该要跟我们的邻居打打交道哈。那友谊的基础呢，是要时常亲爱。OK， 好，然后呢，对邻居呢是也要忠心的。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说啊，这个朋友是为患难而生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你最忠心的朋友就是那个。曾经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在你身边帮忙过你的人。啊，但是呢，朋友是朋友哈，朋友呢是要磨练的。所以27章17节啊，他说啊，与朋友之间啊，好像刀跟刀啊，就磨出刃来。那刃是锋利的刀嘛，对吗？那所以呢，你交朋友你要打好准备，有些东西是别人不会跟你讲，朋友跟你讲的。但是他跟你讲是因为他把你当成朋友，但是呢很奇怪，有时候朋友讲完真心话以后就没朋友做了。我也碰过，以为说是朋友，所以就跟他讲真心话，讲完以后真心话讲完了就没有朋友做了。那不过那个也是可以让你知道说事实就是真正的朋友嘛，对吗？啊，所以朋友不是那个见面点点头分手摆摆手 不是的，我们看那个大卫跟那个约拿丹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他们那个立的约哈，还牵涉到他们下代的，对吗？所以这个就是那种的友谊，不是一般的啊。然后朋友的话也是要听劝告，然后朋友的话也愿意保密。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玩伴，你去爬山的时候有一些的人，可是不见得是我的朋友。我去做什么时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 playmate 啊，有一个一同出去可能旅行的别的家庭，可是不见得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那个朋友比那个要更多一筹。OK， 那朋友愿意保密，我最怕教会里面传话，所以有人讲得很好哦，教会没有 gossip， 教会只有祷告会。听得懂意思吗？啊，我们只有祷告事项，我们没有是非的。其实祷告事项就是好像是是非，哎呀他这怎么了，哎呦他又怎么了，哎他怎么啊，那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就是其实说有时候我觉得说哇，教会的留言也挺厉害的。那愿意包容，安忍遮掩一切过错。有时候啊，弟兄姐妹不和，我看到不理不睬，出现同一个教会，我们传道人都看到眼里了，你就多难受啊。每一次这个来，这个念头，那个怎么讲？有时候说，那你就换个教会，我也不会那么难受。但是他偏偏就选择教会，为什么要我走？应该是他走，很难的，劝也劝不了，又不能够让他们走。但是就看着他们，啊，那我只是跟我自己讲，如果在教会里面，这个我看到我不能够跟他讲话，那个看到不能讲话，那我是应该换教会了，对吗？表示我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处理的不好，我不可能容许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这个又是一个避开的坑，那个又是我要不要碰的洞，那我怎么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呢？所以我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能够跨出这一步，那也许可能我们在神面前就要有点的。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对一个人也不肯马上的原谅，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点的难。那我要停到这里了，我知道再讲下去就拖堂了。那还有对方的感受，比如说不要对伤心人唱歌什么这些，我觉得讲的是非常妙的哈。那下一次的时候啊，我就是这个嘴这个合拢一点点了，不要讲那么多，就是起码把我的内容给分享出去。但是希望我所分享的东西，如果有些过了一点点，请大家原谅哈，因为我对某些的东西，我特别是很有感觉，因为我服侍是重你们嘛，你们很多的问题跟挣扎我都知道，所以有时候我讲了一些东西，觉得好像太尖锐，请你包涵哈。但是我心里面的话，是我觉得在神面前，我从来没有改变我的立场，都是我在神面前一种的领受。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你知道这个家庭是你给人间很大的赏赐，但是主啊，这个本应是赏赐的，也成为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担子。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恩典，假如我们照着你的话来实行，我们相信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但是主啊，这个代价要可能从我们自己个人愿意先付出，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柔软的心，因为圣经的教导都是有永恒智慧，所有愿意做的人就蒙福。求主把你的话深落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带着你的话回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